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他一个附加就加了一个要孝敬父母，因为听从父母本身就是孝敬父母的一部分。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是一部分哈。我们就是对老人啊，我们对父母啊，也不一定是老人哈，你的父母可能还很年轻。然后对孩子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但是呢，讲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取了这一段，因为东西比较长哈，一般的会把夫妻也关系也讲进去，但是今天这个时间不够，我就专门取啊孝敬老人和教养孩子哈，重点也放在啊孝敬这个父母的这个方面。那我们讲夫妻的讲了很多，夫妻的那就知道是我们原来讲过一个三角形哈啊，夫妻然后上帝。如果我们都跟啊丈夫跟妻子都跟上帝有连结，那么这个关系就会和谐啊。这个是其实在这个家庭的关系里面同样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忽略这个以父所需前面讲的，它有一个前提。他有一个前提，他怎么说的呢？不要醉酒哈。他说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感谢主啊，今天我们选的经文要被圣灵充满哈。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神，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驯服。这个就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家庭的关系每个人都跟神有关系，圣灵充满我们，那我们就能够什么常常的赞美主，然后我们常常的感谢神，然后我们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驯服。所以这个是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你很难驯服的，你怎么驯服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前提，我们才会讲到下面的夫妻关系要彼此驯服啊，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哈。那基督徒的生活生命应该是一个跟天然不一样的生命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已经是一个高贵的生命了哈。保罗他用醉酒跟啊这个被圣灵充满来比较。你知道在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那个当时他们被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其他人就说他们乃是被新酒灌满了，他们就觉得他们是醉酒了啊。醉酒是天然的那种兴奋啊，那种那个，但是被圣灵充满是不一样的。所以天然的生命他用醉酒啊，属灵的生命他用圣灵充满来做对比，来做对比哈。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前提，这个美好的家庭才能够达成。你应该是被圣灵充满，而不是被酒精充满哈。所以这个你才这个关系才达成。所以整个这个我们讲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个前提放在前面，前提放在前面。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你都能够常有神的话语在你的里面，你常常能够感谢神，你常常能够敬畏神，你才能彼此驯服，彼此相爱。所以这前提了。那么前提呢，我们现在看到现今的这个世界，我在准备这个讲到的时候，我就说这些大家都听过了，到底这一次神给我带来的这个信息最重要的 point 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现今的世界是一个魔鬼在这个势力哈特别高涨的世纪。这个时候你知道，现在都知道哈，婚姻已经不再是不单纯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了，对不对？然后你叫现在的规定是你不能叫父亲，不能叫母亲，要叫 parent， 要叫 parent， 要叫父母连在一起，不能分，因为父亲就设定了他是男的，母亲就设定她是女的，不行，这是新的规定哈啊。所以这一些你看这个世界到了什么地步呢？因为这个，所以到处是充斥着一种排斥基督教、抹杀上帝的一切的这个诫命、规定、次序的一个时代。所以人上帝的这个到处都是任意妄为，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自由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说我是男的就是男的，是女的就是女的，我要怎么结婚，我要怎么变性都可以，这样子的一个时代。 你说这个家庭就是撒旦要撕裂要破坏的一个地步一个地方，所以上帝的什么管教啊命令啊这个规范的事啊已经濒于瓦解濒临瓦解的地步，所以这个家庭呢、啊、是其实是人类生命这个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对不对？就从你家开始，夫妻开始。好，那家庭呢又是上帝最奇妙的一个设计，他先有这个先造亚当再造夏娃，然后大家再有生养众多，所以上帝设立的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上天设计的就是这样的哈。但是这个就成为现在撒旦他要毁坏的一个目标。其实上帝啊哈，他是家庭祝福的泉源，我们都知道上帝要祝福这个家庭，所以这个家庭如果敬畏神跟一个国家是一样的，这个家庭如果敬畏神全家就蒙福。我们上次讲到我讲到八福哈，大家还记得吧，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蒙什么样的福，对不对？而不是我们凭空的要去上帝给我祝福。我上一次看到这个那个美国的最大的这个就是那个 Joe Austin 吧，他的那个成根神学的那个几万人啊，多少大的不得了漂亮的，我听他新年讲道，他说你要大大的张口，这个成根神学的都是这样，你要大大的张口让神赐福，你不要只拿着一个杯子，你要拿着大的篮子去接祝福，你要给 permission 给上帝祝福你，上帝必大大的祝福你。他不提人要怎么样，你就区别成根神学跟我们正统的神学的区别在哪里。正统的神学，你若行得好，你若这样做你就蒙福，你若是这样谦卑的人你就蒙福，你若孝敬父母你就蒙福。而他讲的是你不能这个来到神的面前要大大的张口啊，你不能拿一个小杯子接祝福啊，你要拿一个大的篮子。我差点把那个视频卡下来给大家看的。哎呀，他说你要给上帝 permission 祝福你啊，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要期望神大大的祝福。所以很多人他们一天到晚成根神学就是给人画大饼啊，上帝怎么会祝福你？所以他们很多人愿意听啊，很多人愿意听上帝要祝福你要我们 permit 的吗？就这句话你就错了，你要给上帝 permission 祝福你，祝福是上帝主动给人的，他要你 permit， 我不 permit 的他就不祝福我，我给他 permit 的他就祝福我，岂有此理啊。所以这些的教导我们要分辨哈，我们要分辨。所以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如果这个，所以这个家庭的这是一场家庭，要敬畏神，要遵行神的话语，这是一个战场。如果我们不为家庭祷告，这个战场你就看到它沦陷，你就在那边看着孩子路走弯了，对吧？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抓紧时机哈，来听神的道，要分辨是非。你不要看那个网络那个几万人的几千人的很多人好的多的地方的那个人多的那个教会就是兴旺就是好，越是那样的，我告诉你越是那样的异端的教会人多得不得了，很多钱的那个灯光啊那个场啊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这样的小教会我们没有能力搞那些搞一个大的那个弄的那种什么各种彩色的灯光，我们在那个像星星在晚上那个星星一样，我们没有那种那个，我们也不必要那样，我们有一个两个我们就听神的话，把自己的家建立好。我们现在有肯特这个这样大的一个剧院已经是上帝的恩上加恩了，所以就不要去羡慕那些大的那个那些，你要羡慕神的话，你要渴慕神的话，不要去羡慕那些大的场地啊那些多么辉煌啊多么那个啊好，他们如果是讲正道就好，如果他们讲的道偏离了，一点用都没有，成不了，不是金融宝石。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哈，我们每一次我们都讲我们要纯正的真理来喂养我们。好，我们看，我们常常就说我们常常家里面有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拿一块那个匾放在那边哈， 那基督是我家之主，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这个家里面，基督的关系，夫妻在主里面彼此相爱顺服，儿女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孝敬父母，父母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儿女，在这一章都讲清楚了。你要看到他最重要的字哈，在主里，在主里照着主，这才是基督徒的家庭生活跟非基督徒的家庭生活的不一样。那在主里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主里面很多意思哈，在主里面就是我们在主的教导里面，就是不超过神的话语的里面，不超过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的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如同耶稣基督那样的主的那个榜样，我们效法主，还是因为主，我们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们有时候驯服不了，为什么我要驯服啊？因为主的缘故。那我们怎么能达到依靠主？所以在主里面它有多层的意思，我还只讲到这些哈。我们要如同主那样，我们要遵循在主的教导的真理里面，我们的孝不是愚孝，不是跟外面的讲的那种愚过去的愚孝哈，没有不对的父母哈哈，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愚孝。所以说在主里面要在神的这个教导里面，不规范里面，然后要如同耶稣基督那样。耶稣基督在十二岁在圣殿里面，他不是走那他父母去找他，对吧？大家都很熟悉的啊。他说你们不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是以神的事为念，但是他还是回去顺从他地上的父母。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啊谦卑，他的驯服，他用这一个行为来表达他是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驯服的，他对上帝的爱用他孝敬地上的父母去表明。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要怎么样呢？所以这是主要我们做的，我们跟世界不一样，所以我们跟周围不一样，周围人的挑衅啊、骄傲啊、自夸呀、言语这个亵渎啊，这些东西我们一完全不同的，所以要显明我们跟不是基督徒的不一样。我们要显明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就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要显明出来。所以这个是在主里面的意思，在主里面哈，如同主，效法主，因为主，倚靠主，在主的话语里面，这个是在主里面的广泛的意思。所以正因为在主里面，那我们的教导就跟世界上的教孝敬父母教导儿女是有区别的，是有区别的，不是愚孝，不是溺爱，不是那些人讲的知识，而是神的话语，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好，这个就是区别了哈。好，那我们看这句话经文来解释。你们做儿女的哈，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刚刚说了啊，在主里面哈，所以在主里面来听从父母，那就是要符合主的教导。如果不是，我们小的时候，我在麦斯摩讲过，小的时候你要听从，但你大了以后你要听但不一定从。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父母讲的东西违背上帝的话语，那你要听吗？你要从吗？你可以听，你要耐心的听，你要温柔的听，你要不发脾气的听，但是你不能从。还有到年老了，我们现在有好多职场的哈，我们做很多东西那父母亲都不懂，那父母亲就按脑袋一道，你要这样那样呢，那你说哎呀你又不懂，你不用管，那你就给父母就难堪了，你就说哦你的建议好，我让我想想，但是你在那边跟着你怎么做，你可以不从，因为他不一定知道，他不一定懂，但是你的态度是应该听的，但小时候你要听。但是大了以后呢，父母的一些人生经历，做人的做事的法则，他是对的，符合神的，你要听。在古代哈，他们讲到说，如果父母，我不记得那些原句了，如果父母做了很错的事情，你如果不去纠正，那你就等于什么？就等于陷父母于不义。我在查考资料的时候，我觉得哦，这个好像我还才听见，我后来一想很对啊， 这个就是不是愚孝，在主里就是要遵照神的话语。我有时候去中国超市啊，我看到一些老人家，他们节约惯了，你知道吗？就把那个纸啊，那个袋子啊，塑料袋呀、啊，一卷一卷的，还有在洗手间里面那个纸一卷一卷的塞满袋子，还有的就是真的是把菜拿出来三标再掉，剩在袋子。那不是我的父母，我没法讲了，对吧？我只能看一下。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父母做这些，你就要指出他呀，但是你不是批评他呀，你就是说这个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其实要讲到神的法律的话，这个是属于偷窃呀，这个是犯诫命的偷窃啊。所以你要想办法让他在那个里面能够回转。所以说不是愚孝，不，所以说在主里面一定要包括，在主里面他就是有一条，如果违背上帝的话语，你就可以不从，但你可以去凭着耐心去听。那我们他说孝敬在主里面听着父母是理所当然，是理所当然是什么意思？英文里面他说 this is right， 理所当然就是天经地义啊，就是说本当如此。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讲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不对？我们的一生是父母把我们，无论你的父母的标准好还是不好，你要知道是他把你带到世界上来。我看过两个，我陪过两个姐妹去生产，我后来跟我女儿说，你生产的时候我绝对不在产房，我在外面为你祷告，因为我实在受不了那个产妇那个痛苦的样子，还是打麻药啊，我实在受不了，我说别人的我都受不了，我自己的女儿我真的会受不了，我在外面为你祷告可以，我绝对不在里面陪着你，你让你丈夫陪着你，你婆婆陪着你，我说我实在受不了她那种痛，那种辛苦，真的是父母亲他们把我们养，现在我60多岁，我想至少到20岁之前，18岁20岁都是父母养的吧，那我三分之二的功劳，三分之二是父母在养育我，这个养育之恩，这个是父母他慢慢，我觉得就是孩子大了父母就老了，所以父母一生他把他大部分的心血都用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孩子无论这个父母是很称职的不称职的，所以你要去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没有价钱可讲，天经地义，因为本身你从上帝造的秩序都是小的，那个幼小的要妈妈要爸爸来抚养，来把他们带大，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规律，就是一个规律，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你不但看人看动物都是这样子的，动物都是这样的，它要过了哺乳期，它慢慢长大，慢慢可以自己去飞了，对不对？我们几个姐妹啊，夏景啊，还有我们都养过那个，都那个房梁上看过那个小鸟，对吧？那个哺乳小鸟的是在上面，那个里面是那个蛋，然后那个妈妈在里面坐着，把嘴巴张开，那个爸爸去叼食放在那个妈妈的嘴巴里，妈妈再搅嚼了，再把那个小食掉在那个小孩的婴孩的婴那个 baby 的口中。哎呀，我看到那一幕啊，我就把它拍下来，那个时候就在我们那个房梁上，你看到父母就是这样子的，成自然规律，动物都是如此。所以无论父母好坏，你孝敬父母听从父母都是理所当然，就是顺承这个规律，上帝造的规律，本身自上帝的规律就已经定规了，对不对？我就觉得现在你说我们是男是女本来就是定规得很清楚的，你说美国现在自己都这个样子了，不好好搞自己的国家，天天在那边为着我是男的还是女的争吵不休，有意义吗？我就觉得这个世道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所以尊老爱幼是一个自然的大自然的次序，年幼的受造的他就必须要，他是弱小软弱无知，他需要父母的保护，他需要父母的养育，他需要父母的引导，需要父母的教导，这是不能脱离这个自然规律的。你不说我自己长成的，不可能的。所以他就说这个是理所当然，没有天经地义，不要问了， 没有 question 的哈，没有 question 的。那他下面又补充了，因为知道要听从父母不容易啊，所以他这边来了一座，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其实诫命十条诫命，前五条是讲跟上帝的关系，后五条是讲的跟人的关系。五条的第五条就是第一，就是孝敬父母。那后面他就说他带了应许，其实后面的跟人的关系应该也会有应许，这是没有写。你照着这样做，你一定得福哈。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孝敬父母，在世长寿这一条是给以色列那一批在那个旷野走的那一批人，他们很顽梗，他们怎么讲他们都不遵行哈，偏行己路，所以上帝就在那个石板上刻下来，一条一条刻下来，就要让你知道，使你得福哈，就是要鼓励你，你孝敬父母不容易，但是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而且你会得到祝福。他讲的长寿跟我们现在理解的长寿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当时他们要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对吧？所以你看迦南地之前老一批都倒闭死在旷野，他们的后代才进去了，说明他们那一批人很少真的遵循神的话语哈、啊，也有时间40年，所以他是给他们那批人的。他之所以说再长寿，再世长寿，就是你可以让我把你带到应许之地来居住，来啊享受我要应许给你们地。所以我们现在上实际上来说啊，就是说你若是想事情亨通，在世上过一个充足的长久的生活，你就要孝敬父母。并不是说啊，我们就想，哎呀，那我拼命孝敬父母吧，我就为了我能够长寿，我一定会活到长寿。或者你反过来说，你看这个基督徒也好，什么的也好，没有长寿，是不是他没孝敬父母呢？这个不是一种逻辑等的关系啊，讲清楚了哈，不要这样去嫁给别人哈，你也不要以为自己啊，你孝敬了就一定会长寿哈，因为现在是在疾病啊等是已经不一样了哈。那但是他讲一条什么呢？就说如果你要是在世上，你孝敬父母，你一定会得福的，无论你活到长还是久，你都会知道你是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你所做的是蒙上帝纪念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话的意思。好，那我们看到孝敬父母了哈，要听从父母，刚刚讲的哈，有听从父母不容易了哈。那我们来看他具体有多不容易。好，我跟大家举了几条哈，听从父母的现代挑战。现代挑战，孝敬父母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孝敬父母的不容易，但孝敬父母所带来的祝福。好，我们看第一个，听从父母的现代挑战哈，现代挑战啊，现在有这个未成年人，他们有很多特权，这个叫做什么？撕裂家庭的儿童解放运动。啊，现在的这个。极端的自由派说的，你未成年的孩子要可以起诉父母，可以自己管财务，可以离开学校不用跟父母和学校打招呼，还有最近的是你可以自己定义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还有你父母不同意，你可以自己有权做变性手术。这个就是现代的挑战，你要他在主里听从父母多难啊！小孩一点点大就知道加拿大的，你说要打他威胁他，他马上跳起来，我会报警的啊！你不要打我啊，我会报警的。可是所以是圣经跟圣经上的不一样哈、啊，所以这个就是现代挑战，现代挑战。所以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权利无限的升高，你要他听从父母多难？他就把外面的那些价值来了，所以你要在家教啊，你不能把孩子都交给学校啊，啊，所以你这很不容易的呀，啊，你要听从父母太难了。好，我们看到底孝敬父母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我们刚刚说了供养哈，啊，古代的曾子有一句名言，他说：“大孝真亲，其次不柔，其下能养。” 这个是在四书读本里面抄下来的。他说孝训最大的孝训就是尊敬你的 parents 亲人啊，尊敬你的父母，其次不辱，不羞辱的辱，第二就是不让父母受羞辱，就是你在外面做的事啊，你不让父母蒙羞，就是你做一个使父母得荣耀的一个孩子。其下能养，就是最下等的孝道，就是能够养活他们。其实跟圣经上的吻合，圣经上的要孝敬父母，他说 honor your parents， 孝敬父母他是说要尊敬你的父母，要让你的父母得荣耀，所以尊荣你的父母，所以是跟圣经是一样的哈。讲到好，所以一想到跟养呢，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的老人家几乎都有老人金哈，几乎都不会要我们太多的跟养，但是你也应该常常的买些东西，他们喜欢吃的喜欢用的，来孝敬他们，让他们欢喜。听从父母，你要听从生理的，我们主了，我叫他真言说哈，你要听从生理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就是母亲老了，可能讲到就是我开始讲的，可能讲的跟我们现实的不符，你就不要说你这个老人家你懂什么呀，你都老古董了哈，就不要是这样子，你不能藐视他。因为老人家他一生，你别看有时候老人家，我们说家有一老是一宝嘛，但是真正有老人家的，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宝你要不要， OK， 我实在太难了。所以说因为这个老人家他的宝在哪里呢，就是他一生的智慧，他一生的经历，他一生为人处事，越到老他就越成熟，他就会把一生的经历拿出来总结，所以他总结的教训呢，告诉我们往往年轻人听不进去，但是确确是他一生的这个宝贵的经历，所以你不可藐视他，你不可以看不起他，你不可以看不起他。那最崇高的就是尊荣父母，就是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理的快乐，你要使他得尊荣哈，我们就说要使他能够，你能够尊荣他，就是常常回忆父母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的现在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到母亲节都是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了，实际上我们是不是世上最好的妈妈我们自己有数啊，但是孩子会这样说啦，说了你还是心里很高兴啊，心里很开心呢。所以说你要让你的父母，你就可以回忆你的父母的一些过往的一些情况啊，回忆他的一生，你帮他回忆。特别到我原来也是麦斯某原来跟我们讲过，他说的妈妈到老人住在老人院了，很啰嗦啰嗦，怎么听呢？他说你就搬把凳坐那边听，听他讲他小时候的事，然后耐心的听，听他小时候说他如何漂亮啊，如何那个呀，你就跟他说哦，你小时候的恋爱故事是什么？你小时候是什么啊？你那个时候什么？就是要去。有的父母是军人的啊，你那个时候在部队是怎么样，你要去回忆，然后你现在还是怎么样啊，你看你的儿女也很争气啊，也很怎么样的，你要让你的父母的心欢喜，让他荣耀得荣耀，他觉得啊是他觉得你成为他的冠冕，等下我们会讲到的哈。所以重点就是你能不能够尊敬他哈，看到我有没有讲正点。好，我想了孝敬父母的最重要点是什么，尊重父母 respect， 使父母得荣耀 honor。 还有人问孔子，他说孝道最难的是什么，结果孔子说色难，不是那个难的难哈，不是动物的难哈，那就麻烦了。色难是什么意思？当然它有很多的解释，但我觉得最恰切的解释就是说，不要给父母有难的脸色，要就是在和颜悦色对父母，给父母好的脸色是很不容易的，是最难的。你可以给他吃，给他那个，但是你丢给他的一个眼色，丢给他一个难看的脸色，他会很难受的。我们谁都不愿意看人的脸色，对吧？谁都不愿意看人的脸色，人家丢你一个脸色，你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强烈的冲击， 上次就是不久啊，有一个人他工作不如意回来发脾气，他妈妈在他房子里转了一圈，所以他就对他妈妈发脾气，就说你吃饱了没事干到我房间来干什么，然后就讲了几句，这个妈妈后来自杀了，他受不了那句话。所以说父母他看脸色的，你不要看。我昨前两天听了一个如何对待痴呆的父母，然后现在我也年老了，我怕我得痴呆哦，我就会看那些频道，他们讲说有，他讲了很多很好的重点。他说就算是痴呆的父母，他同样有情感，他同样有情感，你同样不要，他同样注意你的表情，他会注意你的表情。等下如果时间可以的话，我有一个见证的哈，他同样他会，但他不是痴呆，他只是老了，不认得他孩子了。所以这样的是这样的呢，就是说你要给父母和颜悦色是很难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给你吃给你住给你那个啦，但是我冷不防我就是给脸色给你看，那就是真的是惨了，脸色难看都是。就是最受不了的，最受不了的。所以我们要给父母的这个是最难最难的哈，最难的。好，那父母孝敬父母的不容易哈，就是如果你家里面只有一个独生，那你要养这个呢，要跟养父母，要来照顾他，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真的是啊、但是如果有两个三个可能更不容易，为什么？可以推了，可以踢皮球了哈。那你要看，在中国常常那个网络上看到的好多，那真的是就是推呀、啊，推到二哥家、三哥家，或者轮流啊，一个地方一个月哈，没有谁是自愿的，因为父母麻烦嘛，父母你看老了、病了、落后了、啰嗦了、抱怨了、又脏了，你谁愿意啊？真的是很不愿意啊，所以这个在挑战我们的爱心呢、啊。我为什么讲那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啊？我就是真的怜悯，真的是心疼我们当中那一些照顾老人辛苦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呢，你要把它当成，你不能当成说我就是啊为了报恩啊，我没办法，我就是为了那个我为了感恩啊，为了来那个你不是。你要是因为主的缘故，也因为他是你的父母，理所当然来这个时候显明我们的爱心，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我知道非常非常辛苦，不容易哈。但是你知道这个是神的命令，也是我们蒙福的一个路径。所以我们要使父母不蒙羞，要使父母不但不蒙羞，你还要使父母得尊荣，让他一切，你说哎呀，他是我的儿子不错，你说那不是妈妈生了个好孩子吗？那不是爸爸教导有方吗？啊，你把荣耀归给他们，让他们开心，对吧？让他们开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尽量去做的，尽量满足他们的一些正当的愿望，正当的愿望。我看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女的，她说她爸爸是军人呢、啊，他后来回来常常念叨他的那些战友怎么样呢？他说他就做了一个孝顺父母的一个事情，他就带着他爸爸妈妈去探访了十几个他原来的老战友，把他们加上微信，给他们联络。哎呀，他爸爸高兴得不得了，就是让他的那种过去怀念那些老战友，他又不懂得怎么样跟他们联系，对吧？啊，他们就只是打电话，现在跟他们微信啊这些，让他们与时俱进啊，可以视频啊，可以微信啊，哎呀，父亲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孝敬父母的一个。所以那我们怎么选择呢？我们就有的就是干脆拼命恪尽孝道，相反的就逃之夭夭，我怎么逃，我怎么不要管啊。但是呢，我们也我真诚的说哈，如果有条件的父母单独住啊，有一点的距离是挺好，真的是住在一个屋檐底下是很难的。因为神要我们什么呀，要夫妻在一起，要离开父母，是吧？不是说身体上的完全离开，是身心灵都应该有一些切割，夫妻才是这个家庭的主人。所以就讲到千古难题了，叫做婆媳关系了哈，这是我取的叫千古难题，婆媳关系。昨天我还跟雪阳在分享，我说婆媳关系实际上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不是血缘关系，是吧？因为不是自己亲生女儿，这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妈，自己的亲生女儿拍一巴掌骂一句没问题又活好了，啊，媳妇你敢骂？那不是自己的妈，自己的妈我可以随便发发脾气要点东西吃，自己的婆婆你敢吗？不敢。所以中间就有隔阂，就有猜忌，这是血缘。第二就是嫉妒，因为爱是自私的，你归根结底他们吵架的东西很多都是嫉妒。因为什么？因为婆婆就觉得我的儿子我的妈宝男好好的，现在你这个媳妇来了，把我什么把我的爱分了，分走了一部分啊。因为今天天气缘故哈，可能有很多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也照样在听啊。这个媳妇就觉得你看到你跟妈妈那么亲热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一家人啊，好像我的爱就少一点，所以觉得把爱分走了。因为爱是自私的，所以难就难在这个中间的丈夫啊，他左右为难，他就不知道平衡哪一个。他给多一点爱给妈妈，媳妇不高兴；给多一点爱给这个媳妇，妈妈不高兴，妈妈在那边落泪哈。你讨了媳妇就忘了妈了哈，就这些的话语在里面，所以就会不容。这个丈夫呢，他本身没有那么多的爱，他怎么有那么多的爱去满足两个女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他有神的爱，有圣灵充满，他被爱浇灌，他的爱多得不得了，他才可以分，才可以有智慧的去分。所以在主里面啊，在主里面婆媳关系是千古难题。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哈，我们看到孝敬父母啊，在世使你得福啊，这个是费殷念的。我们看到圣经上一个殷念的非常好的榜样就是路德，路德记里面哈，我这个跑掉了，那边看不清楚。好，我们看路德哈，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在旧约路德记里面，如果新朋友没有怎么看过圣经哈。啊，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女人命名的哈，啊，这个书卷，一卷就是路德，路德记是四世纪后面，是当时那个以色列啊任国人任意为行没有王的那种日子，是非常惨的一个时候。但是有这么一个当时有这么一个家庭，有这么一个家庭呢，他们本身住在伯利恒，是神祝福的地方。因为饥荒呢，他们就去到摩亚地，摩亚地是外邦人的一个地方啊。他们在那边这一家人呢，结果在那边啊就没有，但是真是没有得神的祝福啊。啊，三个男人都死了，这个家主跟他两个儿子都死了，就剩下这个女主人啊，拿俄米，这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婆婆，她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就留下两个儿媳妇，这三个寡妇。在那个年代，寡妇是真的是没办法的，寡妇是要靠人养的，他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事的，打一点小工都很难的。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个时候，这个拿俄米就觉得我不行了，我必须回到我自己的门神祝福的伯利恒去啊。他就要去，他就说这是上帝惩罚我，没有祝福我，我现在就是苦了哈，我真是不要叫我拿俄米了，拿俄米本来是甜的意思，我现在真苦啊，啊真苦。所以他就准备回去，回去他就劝两个儿媳，他说你们也回你们自己家的地方去，你们的神那边吧。因为他是拿俄米是敬畏耶和华的，他们是以耶和华为神的。但是拿俄米这个女主人一定是一个在家里面做了一个榜样，所以她的这个另外一个儿媳就是这个路德就不愿意，她的前一个大儿媳走了哈，这个小的这个路德她就不肯去，她就舍不得，圣经上说舍不得婆婆，舍不得婆婆。她讲了一段非常震撼的一段的话语哈，她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居住，我也在那里居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正正的降罚于我。这一段话的信息量很大呀，他愿意跟随这个活泼到底，侍奉他，服侍他，帮助他，直到死。然后他说，如果我不这样的话，就是发的誓言，愿耶和华正正惩罚于我。本身他是一个外邦女子，现在他说愿耶和华，他讲这句话说明他对拿俄米的神有认识，对不对？有认同。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他愿意跟从神。在那个时候外邦人是不能遇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籍的，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就是因为这一个孝心，这一片孝心，最后他就得了大的祝福。他回到伯利恒以后，上帝安排上帝安排也是他婆婆吩咐他就到了一个财主的田里面去捡麦穗。后来这个是他的一个至亲，要赎他的地就要赎他，所以最后他是用现代的话语说，灰姑娘嫁入豪门。用现代的话语，就灰姑娘嫁入豪门。她做梦都没想到她，她只想陪婆婆去。不但只是嫁入豪门，她后来生了个儿子生了个儿子，大家叫什么名字吗？叫俄贝德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是他的爷爷。大卫的俄贝德生耶西，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了，然后是大卫。所以他们大卫的这个后代，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孝敬的一个决策，一个决定，路德景元记在了耶稣的家谱里面。这是外邦女子蒙福，上帝是不轻看人的，本身外邦女子是得不到这样的福气的。所以景元进了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就是一个很宝贵的例子孝敬她是孝敬婆婆，还不是她自己的妈。所以这说明这个婆婆也是把她的神介绍给了她，心里有神，她这样做她是怕得罪神，对不对？她怕得罪耶和华。所以我们就说要在主里面，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去忍受。好，时间关系另外一个孝敬父母的榜样我就不说了。好，教养儿女，教养儿女，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教养儿女这个方面我讲的不能多讲的真的是不能多讲的，因为还有圣餐，还有见证。好，这边他教养儿女的现代挑战，教养儿女刚刚讲的就是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就是说你两个方面，一个是教养，一个是不要惹他们的气一个是教养，一个不要惹他们的气。好，我们快速的来看教养儿女的现代挑战，啃老网络捆绑还有现代的文化就是前面的挑战我不展开讲了不展开讲，以后有机会再讲。好，教养儿女的实际内容，你要养他，要教导他了，要管教他了，要鼓励他，支持他，要等候他。这个我以前讲过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主的那个浪子回头的例子，那个就是最好的例子。你不能让他不得管教，你要等候他所以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呢？就是你的言语，你的那个话激怒他，让这个儿女心里怀着怒气，心里怀着怒气，他有怒不敢言，就藏在那边，然后他就叛逆，你讲什么他都不听，你讲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了。所以说你要教导，要照着主的教导，所以照着主的教导也是合乎圣经的，圣经里面的。所以他在外面在学校听的不对，你回来你得纠正他，他问你的题目你要回答他，你要诚诚实实的照着神的话语回答他。我以前讲过，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回来问我，妈妈人是不是猴子变的再问妈妈人是不是高级动物。我们平常都生高级动物嘛，我当时说你要想高级动物呢也没有不对，后来我马上一想不对，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 圣经上说造人就是造人，造动物就是造动物。神说造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造动物是造动物，造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要跟别人一样说人是高级动物，人就是人，人是最尊贵的，动物是动物，动物是另一类。无论你多么爱猫爱狗，你都不能把你的宠物跟人相比，同意吗？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你这些道理要跟他讲清楚。他现在就问了，上次我不是说了吗，我女儿回来说，如果我小的时候我说我是男的你怎么办，我说 boy 你怎么办，那你就要按照神的教导，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这就是说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自己对圣经要熟，然后你要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是千万个问题，你要照着圣经上的话语来回答，来教养他们，但是不要惹他们的气。所以你要管教哈，他说警戒其实上教训都有管教的意思。那我这边自提一点要平衡，就是你一定要对孩子有管教，不能溺爱，不能溺爱，也不能就是很严厉的，你一定是要完全不要让你的情绪发酵哈，你一定要是有这个平衡的，有平衡的。好，这个呢我们下次再去讲哈。好，这边我就讲了，就是我拿了那个宝芬姐妹扔的这个图片哈。你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不知道你们前两天看那个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没有啊，你们知不知道，我看了一部分，里面有一个节目，就是那个父亲在，有记者在采访他，他就一个小品，他就一直跟那个记者说他儿子怎么怎么好，结果他儿子一出来就被他爸爸训斥，出来一趟就被他训斥一趟，出来一次就被他训斥一趟，他那个记者就说你还要不要讲，看着就莫名其妙。就说我们当然到了北美，我们学了好多的这个鼓励啊啊，这种幼儿方式哈，已经跟中国以前的不一样了。中国以前的就是当着人家说，哎呀，你看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啊，你就是没他好啊，然后就是当着就是会给他下不来台。所以孩子他也是一个个体，小孩可精了，他一点点大的小孩，你在讲什么话他全听到了。他都放在心里面，等你走了，你跟那个阿姨讲了什么不好听的话，你们在议论谁，他全都知道。所以呢，你对孩子，你的那个你教养孩子啊，你不要惹他们的气，就是你不要言语粗暴，不要就是一致的打击他们，一致好像中国人的那种，就是当着别人的面骂孩子，数落孩子，跟别人比较。都不行的，你就这个叫做让他们失了志气，他们的意志就消沉，他们就越来越不听，你讲什么他都躲在那边。但是我们不能说一直都说你好你好也不行，该管教就管教，所以是一个平衡，是一个平衡。所以他说我们想想我们的原生家庭哈，我那天看到一句话非常的美好，我记在哪里了哈，他说我忘记记在哪里了，他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福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这句话讲得好吧，我们多少生活在那种过去的父母没有这些知识的父母的年代，父母能不能就是打骂，就是骂你哈，你这个蠢货废物，你不争气啊，就是用这种言语，实际上你很爱他，但是你讲出来的话激怒他。所以我们好多原生家庭，我们当中有些的姐妹，我知道她们一生要用一生去治愈，因为她们小时候一直在被父母不停地打骂，她们的心理创伤带到她们的婚姻当中，她们以后的人生当中，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要避免的。所以我们要教导，但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语言，我们都要照着主的教训，在主里面因着主去做。好，我现在时间关系不再多讲，我要请我们的少军弟兄有一个见证哈，有一个见证。
大家过年好，我今天还穿了一件相对红的衣服，哈。站在这个讲台上，我其实很紧张，因为大概在8年前，我和小慧在城北重订婚约的时候，我当时在讲台上说了一句“我愿意”，那到今天呢，还是“我愿意”啊。然后呢，对于熟悉我的这个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啊，我以前当过教师，然后出国以后做的是电脑工程师，然后因为我是摄影师。然后呢，直到最近有一个人叫我院长，我后来就想起来，我现在是一个养老院的院长啊。因为是什么原因呢？就是2006年的时候呢，我们岳父脑溢血在国内手术以后，然后就变成相当于植物人嘛，一直拖了6年半，所以对整个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说2019年我们搬到盛凯以后呢，因为你的机缘嘛。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养老院，是想去帮助有这方面需要的人。那么买了以后，过了几个月就新冠，啊，然后这几年就很挣扎。那么因着主的爱呢，所以还在维持。那么我就分享一下我从这边得到的一些东西。这几年来，第一呢，我们的老人很多很多是基督徒，除了他们呢，都是甚至有很多老人就是连自己女儿都不认识了，但是呢他仍然能够，比如说我们放圣歌的时候他都能跟着唱，他还能记得。那都是原来还有些老人呢还做过主日学的老师啊，都是在这个教会长大的，所以呢他相对这些人来讲，他整个的生活状态和情绪状态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把小孩带到教会来，让他在教会的里一起成长，打下一些根基吧。因为这样就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将来我们老了以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啊。我最近一个堂哥才57岁，已经开始老年痴呆。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些基督徒家庭的这个孩子啊，一般来讲跟父母的这个连接就比较多一点，他们经常来看望他，有时候给他们带来，比如说带一个 Apple Pie， 那这个老人会开心整个一个星期。他有时候在这个 Apple Pie， 他会跟其他老人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是我孩子带来的。”所以就是说跟陈长大讲呢，就是说给父母荣耀，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小的关心。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离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人99岁了，还要颤颤巍巍站起来走到窗口，看着孩子的车离开。那么这些爱啊，这些连接啊，我看到就是真的是非常感动的啊。第三个呢，在我这个做这个养老院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实际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老人有很多身体上的、情绪上的、家庭关系，还有甚至有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想着，你要如果说没有一个强大的支撑，是真的很难跟他们就一天一天的相处下去，然后同时我就在想，我说我对我妈都没那么好过，我经常是这样想。然后我就在想，我下次回去的时候一定对我妈好点。但是最近我妈给我打电话了，说在抖音上看到这么一个杯子，又能治高血压又能治心脏病，全国只有12个，那现在她要买。那我就刚才就想到陈传道刚才讲的这盲从，那这明显是个骗局。就是我们现在的孝顺其实也很挑战，也非常挑战啊。然后第四个一点就是我们等于下一代的就是教育来讲，我分享一个我在工作上啊，我在就是在多伦多工作的时候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工作了，我那时候已经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那么我碰到一些就是刚工作的一些人，那么他们就是甚至玩一些很小的手腕啦，或者是工作没有经验啦，但是我当时想，我都是很尽最大的力量去帮助他们。我就在想到一句话，就叫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就是我希望我将来的时候，我孩子在长大工作的时候，当时刚工作的时候，也能够被温柔以待，是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教导小孩，其实就是陈长老刚才也讲过，就言传身教。我分享我女儿小时候的事，就她在玩玩具，邻居的两个老人在谈论另外一个老板，说这个老板很抠门啊，做的事很不好。然后我女儿在那边玩玩具嘛，然后就突然就说了，说要不我去问问他。你看把那两个老人吓得就很难受，很够呛，是吧？那就说明我们什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都是一种默默无声的，就是都在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呢，我也希望我们大家都很有智慧，把下一代能够教育好，做个好榜样。那么我们大多数的人现在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龄，那么呢，希望我们在无论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在职场中，都能有因着主的荣光，能做一个好的见证。好，谢谢大家。
李华，把那个 radio 放一下。
谁是我妈呀？
谁是你妈呀？谁是你妈？你问你自己。
那你是我谁呀？
我是你的亲人。
亲人是谁呀？
亲人就像咱俩这样。
你是我妈还是你是我姐呀？
我现在不是你妈。
那你是谁呀？
你是我姐。还行。还行。处好了，怎么的都行
啊，
对
吧？咱俩处的好不
好啊？
那你咱俩处的好，你是我妈不？
我是你妈不是你妈不无所谓。咱俩是真正的好
啊，
知道不？
那
真正的好，你不真正的好一下就完蛋。
什么意思？这话实话实讲。
放的这个是一个姐妹哈，一个原来城北的一个姐妹Nancy， 她回去看她妈妈她看她妈妈，她妈妈不是老年痴呆，是不认得她了。但是老人家讲的几句话，因为时间关系没法放很多字，他脑袋很，他讲的话有哲理啊。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不是你妈，你自己知道。”他就问我是你妈吗？第二句话他说：“我是不是你妈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关系处得好。”第三句话他说：“我们关系处得好就好，如果关系处得不好，一下就完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老人家他的心愿。他的心愿就是大家要和睦，否则他这个寿命也没法长了，心情也没法好。所以我们今天我在准备这个当中呢，我就发现我的东西太多，最后就主要多大部分都集中在父母孝敬父母这方面。孝敬跟我补充的特别好哈，孝敬父母跟这个孩子的这个关系如何的相互的影响。因为我为什么选孝敬做见证呢？我带了一个老人家去他养老院去了一次，他就详细的跟那个老人家讲那个养老院的那个老人家，那老人家坐在沙发下，这个孝敬弟兄就这样基本上是在跪在他旁边听他讲，就是那样。就呢，那个老人家很感动，他说哎呀，他说我以前都不知道，我以为教会只有刘勇弟兄好，原来还有这么好的弟兄啊。所以我说教会好的弟兄多着呢，你是没接触。那一幕一直留在我心里。这个就是他那个养老院不大，只有十多个老人家，但是非常的温馨。我说要我老了飞得上那个养老院不可，我就去那边，因为他就像一个家一样，特别的温馨。而且说实在的，没有爱心的话，你办这种养老院是办不成的，真的没有爱心不行的。 服侍老人家不行的，所以那一幕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就在临时找他哈，我说你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老人家的需要，他就分享了，所以也特别感恩哈。好，那个取掉了，我的 PowerPoint 在哪里啊？啊，到最后一张。啊 ，OK，Happy Family Day， 明天是 Family Day 了哈。好，请我们的敬拜队上来啊，来一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